性别不只关于男人跟女人，
性别是流动的界限，
交织的关系，
你我的日常。
欢迎收听
不只是女性主义。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女学会及静好听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不只是女性主义》，我是主持人方念轩。今年年初，清华大学实习生寒假跟着花莲博物馆馆员在花莲多处遗址进行考古调查，竟然找到了一块国宝级的人兽形玉珏。这个消息很新鲜，但是看到新闻的人可能也知道，也就是一阵烟。就像过去类似的国内外新闻，不会碰到考古田野里究竟是不是性别友善，过去社会的性别关系是什么，以及考古学究竟怎么样理解过往社会里的性别样貌。考古学看起来似乎是一门跟性别没有关系的学问吗？是真的这样吗？今天我们很高兴很开心能够请到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江之华老师来这里跟我们谈谈他的观察，他的研究，看看有哪些可以连结古今的性别关切。欢迎之华老师。
谢谢念轩。
我想一开始的时候想请问一下之华老师，你自己是为什么会开始接触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女性主义考古学？有没有任何事件是你起心动念会开始走上这条路？
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在中央研究院做考古学计划的研究助理。
是
在这个一年工作的时间里面，我有半年的时间是在宜兰的完山，则是在罗东附近的一个小山丘上面，然后做一个半年的考古田野。可能跟大家想象的考古很相像，就是在野外然后往下发掘，我们说的考古发掘。那在这个半年里面呢，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教育。考古田野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不只是你到了一个对你来讲相对陌生的地方，然后跟不是很熟悉的朋友们、不熟悉的人员们一起合作工作之外，当你在发掘的时候，你看到的东西也不是你所熟悉的东西，那你可能也从来没有看过3000多年前的人用的这些锅碗瓢盆，它也不是像博物馆里面我们看到的那些锅碗瓢盆一个一个完完整整的在这个柜子里面展示里面，我们是在地底下1公尺或者是20公分下面挖出来，然后是破碎的这些锅碗瓢盆，然后我们也看到过去的人埋葬死去亲人的这个我们说的棺材，但是又跟我们认识的棺材不太一样，它是用石板，用这个中央山脉的这些板岩的石板一片一片拼起来，但是因为它有3000多年，所以这些石板也不是拼得方方正正的，因为已经3000多年了，这几年大家都很清楚，在台湾地震啊、台风啊，所有东西会改变，这些东西对当时的我来讲其实都是充满着未知，你到了一个未知的地方，往地底下做一个你没有经验过的工作，然后你看到的东西是你没有看过的东西呢，所以那个未知，然后那个想要知道为什么，就会让你持续在这个考古学的研究里面继续往前走。如果大家去听很多考古家的这个故事，其实很多考古家都有类似的经验，就是对于一个不同的时间段落，对一些陌生的器物，然后我们怎么样去想象那个环境是怎么回事，应该是很多考古学家开始做考古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开始。那女性考古学其实是比较晚的，当时我后来出国念书，然后我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念书的时候，那当时非常特别的是他们的考古学的这个学门的老师们有2/3以上都是女性考古学家，那这在整个考古学的环境、学术环境里面来讲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它是全美女性考古学家比例最高的学校，那这些老师也是开启美国性别研究非常重要的考古学家，那所以我们课堂上你就可以想象老师常常会问你，你研究你理解你想要知道的社会里面性别是什么样子，或者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性别到底是不是在你的社会里面可以看到，然后不断的提问说到底你可以怎么样重新去思考你看到的这个资料。当然当时这些老师们也受了这个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那所以不管在考古学的实践上或者是考古学的教育上，他们其实都很强调女性主义怎么样子让我们重新思考作为一个考古学家，作为一个考古学的老师。 实作为一个当时社会里面的社会人，我们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样子的责任。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更重要的部分在于，我在发掘的时候我可以看到 我自己的遗址，然后我发掘一个3000多年前的遗址。这是为什么考古学困难嘛？因为我们没有人可以像小叮当一样开个任意门去到3000年前，但是我们要怎么理解它，怎么想象3000年前长什么样子，它很困难，它需要各种不同的方法。但是女性主义让我看到活在当代的我们也使得理解过去变得很困难，因为我们都活在一个当代的这种所谓的父权的这个架构里面，我们有特定对于性别特定的意识形态，然后这个特定的意识形态特别的这个框架其实影响了我们怎么样去看过去的社会。那我的老师们然后女性主义的这些阅读让我会非常清楚的要非常批判性的非常有自觉的去反省自己是不是用我们现在这个框架
是
去看待我看到的那些我想要理解的那些3000年前活在一个有不同技术不同环境的这些人他们可能有的生活样态。所以这是女性考古学让考古学变得更有趣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好是刚才很鲜活的帮我们用以学生求学的时候那个环境的角度带出怎么接触女性主义考古学。那在提出下面的问题之前，想先请芝华老师帮忙我们说明考古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
考古学是透过各种不同的物质，我们考古学会说物质遗留，人的物质遗留，然后去讨论过去社会的这个样态。那我们人活着，我们不断的在创造各种不同的物品，然后我们发明各种不同的器物啊，然后盖不同的房子啊，然后让我们可以在这样子的物质环境里面生活着。那其实这个很多的例子哦，就是物的改变哦，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怎么样子影响不只是我们制造物，其实物也会影响我们哦。考古学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讨论，我们看手机变化史，
是
当我们过去只是电话，然后接下来早期是 BB 扣，然后接下来是手机，但是那个是非常大只的手机，所以谁能够拿那个手机，然后那个手机的便利性是什么？我从来没有拿过那种手机，因为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巨大非常不好使用，但是还是很多人使用它，那它有它特定的生活特定的需要，它需要使用它。然后现在我们进入这种智慧型手机，有人还使用不智慧手机的，所以用什么手机甚至让我们知道这些人他的生活样态可能是什么，然后他喜欢什么，然后他跟哪些人比较常互动，对，然后这些手机也限制我们，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讨论智慧型手机对我们生活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如果没有了智慧型手机了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就是我们发明物，但是物在某些时候它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样态，然后它甚至非常重要的英国考古学家伊恩哈德曾经说过，他觉得我们发明的物，因为物它有一些不可控制的特质，那这个物其实会影响着人，然后影响着我们人类的社会生活。那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学理论，他说人跟物之间是一个非常纠葛的关系，然后这个纠葛的关系，如果我们持续的不断的发明物，然后用发明物来解决我们的当代生活的问题，然后我们就陷在这个纠葛里面。他用这个去回顾整个欧洲的历史，然后说我们人类发展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远景，那这是另外一个更大的故事，我们今天可能就没有时间细说这样。
所以人跟物的关系考古学是研究这个。那我想问，现在作为一位老师研究者，芝华怎么看考古学家为什么要懂女性主义，还有女性主义对考古学的影响是哪一些，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其实性别就是当代社会非常重要的，不管你是所谓的男性女性或者是其他的性别，这个都是我们当代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角色。那因为它在当代非常重要，所以它绝对影响我们怎么样子思考，那这个思考就包括我们怎么样子去思考过去社会。所以对我来讲，尤其是当代这个性别的思考，性别的框架其实是造成现在有很多的人群在这个现代的框架里面其实是在受到不平等的对待，生活的非常的辛苦，甚至在当代社会里面被边缘化，因为这些性别。所以作为一个考古学家一定要理解这些面向，这样子当你在讨论过去社会的时候，你才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自己是被什么样子的意识形态所影响，你在什么样子的框架去理解另外一群人，另外一个不同时空的社会。 我常常觉得过去是很重要，小至个人，我们今天要吃什么，我们会想我们昨天吃什么，他可能有意识可能无意识，我们今天穿什么，我们会想我们昨天穿什么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现在穿这个可能我们过去穿这套衣服的时候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这是过去，那这是一个个人。那社会就更不用提了，这个社会怎么走，现在我们的社会的样态，我们会说过去就社会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理所当然，过去被拿来作为一个合理化当代各种面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怎么理解过去，怎么谈过去就很重要。那如果我们更清楚女性主义带进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其实是带着特定的角度在理解过去，这个部分考古学家就必须非常非常的谨慎，因为既然我们创造出来，我们讨论出来的这个过去的诠释对当代的我们，不管是个人的生活或是社会的这个生活影响这么大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子说出那个过去的故事，那就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另外一方面，女性主义对考古学很重要的影响，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批判，这样子的理解，它其实让我们重新想象所谓的性别关系。我们先去质问过去的性别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发现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考古学家在谈论过去的时候，女性都在里面是消失的。如果我们用现代社会的观点来想象的时候，社会是所谓的大部分是男性女性所组成，但是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考古学的讨论是有一半的人是不在的，那一半人对这个人类历史的改变似乎是没有任何的贡献，没有任何的影响。当我们开始有这个意识以后，重新去看我们的考古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误读，或者是我们因为在这样的意识形态里面就忽略，没有去谈这个部分。所以在这个女性主义进来以后，那考古学家开始很努力的去思考，去想象说过去可能所谓的女性在哪里，她们的样态是怎么回事，她们对社会的影响力是什么。那进一步因为这样子的讨论，不对，好像过去的社会也不是只有两个性别，那个性别的样态好像跟我们想象的很不一样。那考古学家就一步一步的从这个资料里面看到，其实过去人理解身体它是有很多不同的样态，不同的理解的角度，然后人类的经验是非常复杂的，它不是单纯说这是男生的经验女生的经验，所谓的女性的经验，它可能一个贵族的女性跟一个平民的女性，它其实有非常不一样的生命经验。然后我们看到不同社会对待身体的方法也很不一样，就像我们现在其实有的时候会强调了五官里面的哪一个器官，那有的社会里面强调的是身材的胖瘦啊，这种美感然后跟性别之间的勾连其实是非常非常多元的。考古学最主要就是不断的在想象思考诠释过去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女性主义进来后打开我们看这些资料的角度，打开我们去诠释的那个视角。
是刚才芝华提到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怎么说过去的故事，那你在写作当中演讲当中也常提到考古学家对过去社会的性别关系常常就是证据不够避而不谈，或者呢就干脆直接采取我们现在社会的二元论述了，比如说男狩猎女采集，男主外女主内，这样一路到了1980年代考古学的性别研究才真正开始。那刚才你跟我们分享了你学习跟分享说明考古学研究的一些眼光跟角度，现在可不可以请芝华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考古学中的性别发现？
其实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例子，我讲两个最近常常提到非常重要的例子。一个是这个玛雅文明，我们都认识埃及的金字塔，那玛雅其实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很多很多的金字塔，其实在玛雅的这个社会里面有一个非常长的这个时间段落，那玛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段落叫做古典时期，大概就是西元250年到850年这个时代呢，可以看到很多的所谓的这个文字玛雅的字，然后各种不同的石雕像，然后还有一些陶器上面画的很漂亮的这个我们说的彩绘陶器。那因为这些图样非常的多样，然后大的这个石雕上面又有那些刻这个文字，所以过去常常觉得这个其实是跟宗教跟仪式有关系的这个物件，主要是描写的是男性的这个祭司跟这个神，所以我们看到古典玛雅时期的这个社会里面主要都是看到男生。那到了1950-60年代的时候，考古学家开始重新检查这些证据，重新思考这个社会可能有的样态，然后会发现这个图像里面其实不是只有男生，其实有很多的女生，而且它其实是在这个宫殿然后前面的这个石雕下面，它可能不是所谓的宗教或者是跟神这些相关的这仪式 是活动相关而已，它可能更是在诉说玛雅王朝，就像我们想象中这个朝代里面不同君王的这个转换，然后女生在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如果这是一个这么重要的石雕像，女性也在里面，表示当时女生是可以握有政治权力的。
对，
然后根据这些文字的解读会发现，有时候譬如说这个女王她会统治这个王朝一段时间，接下来她走了以后，她会把这个政权可能交给她的儿子。那如果是这样子这么绝对然后这么清楚的父系社会的话，那为什么还会把女生刻在上面，
是
而且刻在一个这个大的石雕是展示给大家看。所以这件事情对玛雅人来讲不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情，他们也不会觉得这是不对的事情，对不对？它其实是被放出来的。那更有意思的是，这是玛雅的皇室，就是真正掌大权，我们所谓如果我们用这种阶级社会的想象的话，王的这个概念。但是如果你再去看到贵族的玛雅的社会，他们男女之间的这个关系又不太一样，而且你甚至可以看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玛雅都城里面，然后他们的这个女儿们可能会嫁到第二个层级的城市里面，然后在那个第二个层级的城市里面他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就是他其实是非常复杂的，这个性别跟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不是我们过去想象，过去非常单纯就觉得看到这个应该就是跟宗教有关系，而且看到都是男生的这个神明啊祭司啊这样。然后这个新的重新更仔细的去解读这些雕像，很清楚的去看这些雕像里面的各个不同的特征，然后去解释这些不同的特征怎么样子搭配起来，然后会发现当代的社会对于父系父权的想象不能觉得好像女生是没有在这里面出现，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女性在这个政治权力里面非常清楚可以展现。那另外一个例子呢，我要提到的是2017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其实我在很多场合也会提，这是一个维京女战士的这个研究，这是在瑞典的一个遗址哦。然后它的发掘其实在19世纪就做了发掘了，所以其实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发掘。那但是2017年呢，有一个新的研究针对里面其中的一个墓葬里面的人骨做了这个 DNA 的研究，然后发现这个墓葬的人骨呢它是一个女性，这个墓葬呢跟它伴随一起的这些物品呢，过去一直觉得这是一个男性的墓葬，因为它其实旁边都是武器，它埋葬地点是在这个墓地的边缘位置，然后是占有一个相对来讲可能是一个战略位置，然后所以过去呢因为只看到人骨看到这些陪葬品，19世纪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觉得这是一个男性的战士。维京其实是一个过去欧洲的这种想象，就是一个非常尚武的到处掠夺，非常强调这种所谓的战士的这个社会。那2017年的这个研究出来了以后呢，发现其中一个是所谓的我们说生理女性，她的这个 DNA 是 XX， 所以造成很大很大的讨论，这个在社群媒体啊，然后在各种不同的一般的民众的讨论里面，就忽然之间好像这是一个非常
打破想象
的这个研究这样。那这个2017年的研究其实只是针对其中这一个墓葬的人骨做了 DNA 的研究，然后它发表其实是发表在一个自然科学的期刊里面，然后就是一个科学报告。因为引起这么大的讨论，所以当时参与这个研究计划的考古学家就重新写了一篇文章，重新告诉我们这个遗址的脉络是怎么回事。然后说这个聚落呢大概是距今西元750年，然后其实那个地方你看到3000多个墓冢，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墓地，其中1000多个这个墓冢呢是在19世纪的时候被发掘。那2017年做这个 DNA 这个研究呢也是当时然后被判定是一个男性战士的这个墓地，可是因为它很特别，根据那个织品的分析，它可能是一个身份地位很高，它有马的陪葬，在当时都是非常特别的，然后更不用说它是有很多的武器，所以当时很习惯就觉得这是一个男性的墓葬。那现在这个新的研究方法呢告诉我们它不是我们过去的想象，它是一个生理女性，但是当然不是告诉我们说这里面全都是女战士，
是
对它告诉我们考古学一直在面对的问题。然后我们对于过去理解必须非常注意的就是考古学我们到底研究了多少人，然后我们有多少证据说这件事情。那这个证据这次很清楚告诉我们，这边1000多个发掘的墓葬它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样态，那我们不能理所当然的假设因为这些武器所以这里都埋了男人，然后我们看到作为一个生理女性她还是有可能在这个尚武的社会里面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考古学很有意思就在这里，我常常跟学生讲，就是当我们换了一副眼镜以后，我们看到另外一种世界，因为看到另外一种世界你开始去找可能有的这些证据，那个故事会一直一直不断的说出来，它打开我们更多的想象力，然后让我们理解到人其实有非常多的可能性。
是，所以是我们戴上了这一个性别分工的刻板 眼镜，所以看出去、看现在、看过去，都看成没有女战士。这实在很让人惊讶哦。那回过头来，有关于另外一个原来我们笃信男狩猎女采集这样的一个二元对立，有没有因为带进了女性主义研究的角度，也松动了原来这样子的二元对立，不单是诠释的不同，也从考古研究、田野调查前端的资料搜集、工具使用，女性主义的研究角度也产生了影响呢？
因为男狩猎女采集一直是我们好像很根深蒂固对于性别分工非常重要的这个想象，奠定了我们对于男生做什么女生做什么，然后男性气概女性气概很不一样的想象。但是其实这个对于性别的提问，或者是女性主义对于这个看法的一个批判呢，让考古学家重新去思考。一方面我们回头看过去的考古学的研究，过去考古学会说男狩猎女采集，但是当我们采集一个非常重要，就是采集植物资源嘛。对，这个很重要，是狩猎采集这个社会下一个阶段嘛，下一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进到了农业，我们开始会种东西，对，会产食。这很有意思，因为上个阶段男狩猎女采集，所以女生主要都是在采集嘛，采集植物资源。可是当我们在讨论人类社会的变化，然后进到农业社会的时候，女性又都忽然之间又不见了，这样
不会是这个时代开创者？
不会，就要不然他就避而不谈，就没有再谈这个部分。要不然就会说啊，过去可能开始做农业，可能跟萨满有关系，跟一些仪式有关系，然后这些通常都是男萨满的男仪式，就是在这个讨论
没有女人，
没有女人，对。然后所以当你要去谈采集然后跟女生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当时那个社会农业刚开始的时候的样态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所谓的农业就是植物资源嘛，对不对？那其实很长一段时间考古家根本没有看到植物这件事情，
看不到啊。
对，就是像种子啊这一类，这部分是我们说的有机物，它其实会被腐化，就是经过长时间以后就会消失。然后除非像有一些种子，然后它被烧过以后，我们说它碳化，它已经改变它的性质了，它不是一个有机物，那它有可能在考古遗址里面被留存下来。但是我们传统考古学就是考古学发掘嘛，然后我们发掘不同的器物，我先前提到像陶罐啊，像墓葬，那大家可以想象种子其实很小很小颗，
对，
对不对？它又被碳化，它就黑黑的，所以你在考古田野里面呢，你很难看到它，所以你必须透过另外一个技术，那我们叫浮选，就是你要把土再拿到实验室里面，然后透过这个水跟碳化物的比重的关系，让这个种子浮在这个水面上，然后你再把它拿起来，然后再放到显微镜底下去看，到底有哪些植物，这可能跟在这个遗址里面在什么地方，然后可能跟哪些人有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不一样的这个田野工作的。那回头现在回头去看这个考古学田野的发展史哦，那我们刚才也提到，早期是一个性别非常清楚的一个田野，男人是田野里面的主要的这个，对，女生可能都是在实验室里面，我们以前常会说是考古田野里面的家务工作者。那在田野的实验室里面呢，其实主要都是女学生或者是这些考古家的老婆们这样，然后他们其实就是在处理这些资料，然后他们在显微镜下面观察这些种子。所以植物考古学它的历史其实跟这些女性考古学家很有关系。那也因为我们开始意识到，当我们要讨论农业的时候，我们需要更清楚的证据，所以考古学家在田野里面就会开始意识到，他工作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发掘发掘然后把东西收集起来，现在连土壤都是我们很重要的研究资料，那考古学家在田野里面就非常有系统的必须问这个问题，然后他开始在田野里面非常系统的采集这个土壤，然后回来做处理，然后我们才有办法去谈说，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植物，然后这些植物有什么重要性，甚至去谈在过去这个社会里面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性别，什么样子的人在负责这件工作。所以其实非常早期的这个性别研究的时候，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古学家，他去挑战，或者是说他去说，如果我们用这个男狩猎女采集这套逻辑去看考古遗址的资料的时候，他是做北美东部的考古遗址，他就会说，那这样子表示这个女生们对这个植物是非常的熟悉，他研究这个玉米的种子，他发现在北美玉米其实是从美洲的这个中部开始被种植，考古学上说的驯化，开始传到了北美去， 但是你可以看到在北美的时候那个玉米的种类开始产生变化，所以这个考古学家就说，如果我们说男狩猎女采集，女生是负责跟植物最有互动，那透过植物考古学的研究，我们知道玉米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被驯化，然后换成我们说的育种，育成不同的种，那这后面那个启动者就是女生嘛、就是、那当然这是在一个传统的二元性别框架里面，但是因为性别的观点，因为女性主义放进去，考古学家开始追问女性在过去的社会里面到底在哪里，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影响在哪里的时候，然后透过这个新的技术新的方法，考古家可以讲得更清楚，在这样子社会在这个时候可能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女性主义的问题意识，然后启动了后面的发现
一系列的，对考古学家来讲，从观念然后从方法从田野上面各种不同的面向。
所以除了这个之外，之华还有没有其他让你很惊讶的发现，然后是跟我们过去一般的想象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研究其实也蛮有意思的，不过这是1993年的研究，所以其实是有点旧了，那我可能没有继续再追这个议题、其实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少的这个讨论，这在谈所谓的男性气概，但是他的谈法非常的不一样、就是在1993年的时候，有一个考古学家叫 Tim Yates、也是一样做欧洲的考古学、那在北欧青铜器的时代呢，在瑞典呢有2000多处遗址呢，我们都可以看到人像的这个描绘，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图像，就是两个人连在一起，然后当时的诠释，过去的讨论会说，从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在发生性行为的青铜器时代的男女。
嗯，
考古学家就会说，哦，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图像里面呢，这个有阴茎勃起的这个图像呢，他就是一个男性，然后刚好好像又带了一个武器，所以就完全符合我们的想象，他是一个男性。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女性。那这个 Tim Yates 呢，他就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吗？因为这也是女性主义在批判在反省的嘛，这是一个非常异性恋中心的这个想象嘛，异性恋霸权的想象。那所以他把这2000多处遗址这些人像都收集起来，他没有把他们分成说，哦，有这个阴茎勃起的叫男性，然后我们去看他长什么样子，然后这个没有阴茎勃起的叫女性，我们看他长什么样子，他不这么做，他开始把每一个都变成一个类别，所以有阴茎勃起的是有跟没有，然后有带武器跟没带武器，他在仔细观察这些图像上面可能有的特征，所以这些武器可能是什么呢，有的是斧头的，那有斧头没斧头，那有的可能是带弓箭的，有弓箭没弓箭，非常细致，然后甚至我们过去只看到说有阴茎勃起跟没阴茎勃起，那但是他在细看这个身体有什么不一样，那我看到有的大腿很强健，看起来就是常常在外面跑啊，那个行为是不太一样，那有的大腿没有这么强健，他把它分以后，他发现对不起来，没有办法这么清楚把他们分成两类，他们其实是会互相交结在一起
的，
对，交织在一起的、可是你可以看到数量最少，然后但是看起来图像上比较大比较特别的那个组合，那个数量其实是非常少，就是一个大腿小腿比较强健，阴茎有勃起的，然后他有带武器的，所以他推测当时所谓的在那个社会里面可能有一种所谓的男性气概，一种男性战士的那个样态，可能在这个社会里面是很少数，但是它可能是一个特别的，但是其他大部分其实是非常混乱的，它没有办法被分成男性女性。那如果因为这样子的分析结果，他重新去看那个以前被认为是在做发生性行为的那一对的那个图像以后，发现其实不是每一个都是有带武器的，就是有阴茎勃起的都有带武器，所以整个重新打破我们对于北欧青铜时代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想象，他这个性别显然跟我们当代主流的这种性别关系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所以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早期的社会里面当时的人其实跟我们非常不一样，那个社会状态绝对不是可以用我们现在的这个样子去投射过去的，
所以去研究北欧的青铜时代的遗迹，也回头发现了异性恋中心的研究框架、
没错
这个框架影响很大、除了刚才之华谈到考古学科中的性别观察，你也写过提到过考古学家考古田野当中也是有很多性别议题，你提到考古田野基本上是以男性为主导而且占大多数的，相对于其他的学科，女性大量的进入考古田野相对晚进，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女性在考古田野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因为其实这个学科早期的建构是在这个西方的这个社会里面建构出来的，大家可以想象过去可以念书可以出外工作，在当时的这个社会里面主要是以男性为主，然后考古田野非常符合这种当时对于性别的想象，就是你在野外，尤其是在当时这个所谓帝国主义扩张的时候，这些西方国家进入其他地方做考古发掘， 就像一个军队一样，然后他们去到异地，他们聘雇了大量当地的工人，这个西方人就是这个 team 的主导，这个考古家就像一个带一个军事田野这样，那也符合他们当时帝国不断的往外扩张的那种对于性别的那种想象，所以就强调这种控制啊，然后当时这种男性气概的展现在田野里面是非常重要，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历史背景也塑造出考古田野有这样子的形象，这样子的环境。你看很多的考古家的故事很有意思，他们都会带老婆去田野，然后老婆就是帮忙煮饭啊，或者这是过去考古家会说的，但是其实我们后来现在重新去查历史文献，去查考古发掘的报告记录，会发现他们的老婆这些女或是他们的
不是这么一回事。
对，其实他们在田野里面做很多其他的事情，他们可能甚至帮忙分析资料，帮忙整理，然后甚至带田野跟当地的工人一起发掘。这个前阵子有一部电影非常有名叫《古堡》，他其实就在讲英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掘，也可以看到那个田野的现场，
就是不是男主外女主内，
不是
这样而分，
但是当时塑造出来的形象是这个样子的。那所以也让考古田野变得对女性是非常不友善，就是你如果要进入那个田野里面，其实你要很不一样，就是在、
是指说他必须是已经在田野的男性考古学家的另一半吗？还是说
就是你可能要有关系你才进得去，因为大家就会觉得啊，你来做田，因为田野是你要有一定的权利啊，然后你在外面你要晒太阳啊，然后你要做劳力工作啊，这都不是女性能做的，所以就把这个考古田野的这个样貌形塑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以前常有一句话，很在田野里面常会说啊，在田野里面男生不当人用，女生当男人用这样。那我在很多课堂上提到，我自己也是一个女性嘛，对不对？当代非常非常多的女性进入考古田野里面，那个样态其实是非常不一样，非常多元的。过去的那种想象让大家觉得田野不适合女生，其实真的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面被塑造出来的。其实田野是非常多样的，它有很多的面向，它不是只有所谓的在外面晒太阳啊，考古家只是一直不断的站在外面啊，然后要指挥啊，然后握有权力啊，然后这样子的权力关系让很多的刚开始早期女性进入考古田野的时候受到很多的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其实考古田野里面性骚扰这些议题其实一直都存在，因为在这样子的文化里面没有被说出来，那所以 Me Too 其实在考古学里面前几年是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大家开始去谈在田野里面这些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可是当代的田野，尤其是当我们开始进入田野里面，然后我们开始可以组织一个田野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到很多这个面向，我们怎么样让这个田野可以接纳更多的人进到这个田野里面。
所以过去那种男性统包那样的一个文化不一样了，
开始改变。
那我很好奇，像国内台湾或国外投身田野调查考古研究，如果我就直接说男女比例数量上面来讲，可以看得出变化吗？或者说主要不是因为数量数字人数多少的关系，而是观念改变它才会慢慢改变？
数量绝对是很重要，对，
是
加入的女性是越来越多，像台湾现在的女性考古家是应该已经超过男性了，
新时代
是。但是台湾一直到1980-70年代吧，大概只有一个女性考古家，就是我们台大人类系的这个连兆梅老师，她很长一段时间就她自己一个人在田野，就是她一个女性这样，对，然后负责田野工作，
这差别真的很大。
对，那现在其实是女性加入这个田野工作的这个数量是全球其实都是在增加的。
好，所以最后想请问芝华，做这个题目女性主义考古学研究，芝华有没有特别想要对话的对象，或是今天引导我们的听众去多想去省思的这个角度跟事情？
我想从这个女性主义考古学，或者从在考古学的这个性别研究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可以说人类社会哦，没有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事。当代的性别考古学哦，将我们过去哦简化的刻板印象丢弃哦，对性别的这个想象丢弃哦，然后取而代之的是更细致哦，然后用更多的方法对于我们的祖先们他们的生活的各种不同细节非常丰富的描述、哦、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利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讨论都会说，就是先天就是这个样子，现在的性别关系自然而然过去历史就是这样，自古以来都是这个样子，但是考古的研究告诉我们、哦、这些所谓的先天就是这个样子，自古以来都是这个样子，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件，在性别研究的这个角度里面来讲，就是关于性别的不平等、哦、它也不是必然的历史发展，对，它是在特定的时空脉络里面产生的样态，然后它也不是一个固定的状态，它有各种不同改变的可能。所以作为一个性别的研究者、哦、考古学其实是提供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工具、哦、在过去的世界里、哦、 基于性别的不平等不是无可避免的。那我想这是我觉得考古学里面的这个性别研究或者说女性主义对考古学的这个讨论哦，带给我们当代的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尤其是对我们面对当代这些性别关系然后这些性别角色的时候，这是一个反思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
所以很多人动不动就说自古以来如何如何，我相信今天智华的分享让我们明白问题是我们对古是什么理解有限，而且动不动就拿现在的自以为是去套以前的古。今天非常非常谢谢智华老师的分享，
谢谢。
跟教授聊性别，
今天的听众问题是，听众说近年来世界有以心理认同为性别认定的标准的趋势，进而在女性主义讨论以及性别区分的社会实务上引起了一些争议，请问教授们是如何定义性别呢？女性是一种心理状态或是形而上的存在吗？若女性是一种心理状态，请问心理上要怎样的标准算是女性，怎样的标准算是男性呢？有否相关的文献可以推荐参考？不知道智华老师会怎么想。
对考古家来说，我们看到的是在不同的时间空间的脉络下其实有不同的性别样态，所以对考古家来讲，我们开始不执着在想要问说或是想要去找到过去的性别是什么，我们比较想看到的是，因为我们知道那样子的提问是很当代，我们对于性别是什么已经有一个定义了，然后我们去想象，那我们考古家开始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就是思考过去人群实际身体力行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回事，然后注意这些身体的相似跟相异在不同的人之间又造就了什么样不同的关系，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人群又是如何看待这些因为身体实践的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相似跟相异处，然后我们怎么样子给这些不同的行为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价值。那所以对我来讲没有一个标准的性别是什么样子，当然现在主流的社会里面主流的想象里面好像有一个，但是其实在人类社会里面在我们在考古学家的研究里面在不同的时空架构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性别是流动的，然后我们怎么样理解身体上的差异在不同的时空架构下有不同的标准，这些差异它可能在不同的社会里面它有不同的意涵，譬如说有胸部没胸部这件事情它的这个差异性没有比这个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重要在这个社会里面，所以身为这个社会的老人不管你是男性女性其实都是很重要的，所以男性女性不是一个这个社会里面最 care 非常急需去定义的一个范畴，所以我们这么多的不同的身体怎么样去看待这个身体所做的各种不同的行为它的相似处相异处，然后这些相似处相异处怎么样子影响我们跟不同人之间的关系，我想对于考古家对我来讲我们看这么长的这个时空的这个架构我没有办法说什么是女性有一个标准的女性的样态，它其实是一直在变动的。
对，就像智华老师刚才讲啊，就是从考古学的角度考古学的研究者现在当务之急或者没有当务之急不是急于要找到什么是男性什么是女性定于一尊，而是回过头去找出曾经是我们的经验，这些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我觉得这里面我也会呼应属于我们我群的经验当中它是纷杂的，它并不定于一尊，所以这个问题里面提到女性的心理认同那心理状态要有什么样的标准，我相信其实放眼我们的社会现在不管是跨性别不同的性别位置大家也都在去理解，但是第一个是已经把过去定于一尊的这一个打开，然后现在也走在这个路上想要去了解是属于我群的这个经验当中它的差别在哪里，然后在摸索的过程当中，所以如果是问我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也不会认为此时此刻会有一个定于一尊的标准。那今天非常谢谢智华跟我们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请大家持续锁定由女学会和静好听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不只是女性主义》。 并且下载静好听的 APP。 我们下次再聊，谢谢芝华。
谢谢念轩，谢谢大家，
大家再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